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净土生无生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啊，大家手头上应该是有一个科表啊。那科表在进入正文讲述之前，我们先讲一点背景知识，这就是第一部分序引。序引分三个方面来说，第一是这个啊，学习一下印祖对这个净土生无生论讲义的一个序文啊，发刊序啊。第二就开始讲这个净土生无生论六个字的名题的法义。第三是介绍啊，撰写这个论文的啊，论主。那今天我们就把印祖的这个序给大家做个介绍。本来天台家对经乃至对论都得要谈五重玄义的啊。那为什么选印祖的序？基本上五重玄义的核心的内容都在这个序文当中有解释，所以我们就没有按照常规的五重玄义去讲了。这个序文啊，弘教部也啊发给了大家了啊，可能有的啊信众手上不一定会有啊，但研习班学员应该会有。这个序文是在印祖文钞第三篇第三卷里面啊刊载的。这是针对民国年间有一位居士叫季新一，又叫季圣一居士，他在苏州的觉寺讲了四十天的净土生无生论，把那个讲义记录下来，这个准备这个发刊就是交付刊印，就请印祖写了一个序。那这个序文啊，分四个层次展开的啊。第一个层次是从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到可不哀哉这一段，是赞叹净土法门的圣妙，阐明智力修行难以啊了生脱死的啊这么一个道理。第二个层次是就这个论文的啊撰写的因缘来解释，这就从优希大师到甚可悲伤啊，这就是第二个层次，谈这个写这个论的因缘。第三个层次是谈这个优希大师撰书这个生无生论的宗旨以及结构，这就从大师悲悯不已这里开始，到啊，天月盈空以为证明也，这第三层次。第四个层次是从至明至今，就至明代到今日三百余年啊，到最后的啊这个一番苦心也，这就谈季新一居士做这个讲义的因缘。 好，那四个结构段很明晰，我们逐一来看。第一个层次，赞叹净土法门的圣妙啊，那这些赞叹都是印祖从啊一代十教的高度来说的。这些法语可能我们常常会看到，但看多了呢反而觉得很迷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一美之词呢？那这里确实是印祖从他自证的念佛三昧大光明藏里面以佛心大气的慈悲心来跟我们不断地谈净土法门的圣妙啊！啊，那你看这段话是在文超常常会表述的，表述的方法语句可能不同，但这个意识常常是会存在的啊。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使诸佛圆满菩提成始成终之道，亦以众生壮佛慈力即生了脱之法。这是高度凝练的啊，就净土法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何为其大无外呢？这个法门极为广大呀，常常表述用比喻话，如天普盖，似地普亲，就像天普盖一切样的，就像大地把所有的都含载一样啊。所有的人所有的法都不能出于净土法门之外，也就是说都在净土法门之中，只是我等啊众生啊日用不知而已。那其大无外一切法门，这是指佛的一代十教所宣说的，或偏或圆或顿或进的这些法门。这些法门偏圆顿进呢，都是应众生的根基来施设的，但这个施设的本源是从这个法界所流出来的。这个无不从此，就所有的法门都是净土法门这个法界流出来的。那净土法门的法界是以光寿无量作为它的本体的，无量寿无量光，这是全体法界的体性。所以经典也常说十方三世佛是从极乐世界出来的，它是全体的法界啊。既然是法界，它是一个啊本源性的终极性的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一切应众生根基所施设的救度众生的法门，都是从光寿无量的净土法门这个法界流出来的。那这个法门就要修行了。那一切行门，这行门有大乘的行门六度万恨呢，有小乘的行门啊，四念处啊，四正勤，七觉分，八圣道之上啊，有全教的行法，有十教的行法，就指这是指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呢，一切的行门呢，最后他都要庄严这个法界，就无不还归此法界，回归到这个净土的法界。这就有点像华严经，华因地的六度万恨的花来庄严一乘的 活果，他回归执法界。而实在来说，就从终极层面来说，这净土法门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圆满菩提成始成终之道。那这个概述是非常彻底的，没有相当的证悟，这话是说不出来的。为什么十方诸佛圆满菩提的道是在净土法门这边呢？这里在《弥陀要解》当中，偶遇大师说的，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所成佛的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那释迦牟尼佛是就是成佛的代表，一生圆满无上菩提，这个菩提就是圆教的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成始成终之道，如何理解成始成终？一个菩萨修成佛之道，他首先他的开始叫初发心，就是要发菩提心呢。那成就这个菩提心，净土法门就有一个方便就近的下手处。你能够深信切愿即无上菩提，你就成就了这个始发菩提心的这个成佛的种子。然后怎么叫成终呢？你信愿称名往生到极乐净土，你就快速的成就圆满佛果。这个终就是你到家了，圆满佛果了。那这个一生圆满菩提成始成终之道，在大乘圆教当中就以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来作为表达的。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参到普贤菩萨这里，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劝勉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善财童子一生成佛的归宿是在极乐世界，而他成就开始的原教初住的这个道，也是在德云比丘闻道念佛三昧而成就的。好，这是从成佛之道来说净土法门的圣妙。然后从凡夫众生要了脱生死，就是我等是业力凡夫啊，修行佛法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了脱三界的分段生死。那这是一桩大事了，这里要知道利害关系了。你要了脱三界的分段生死，按通途教理修因正果来判赦，一定要断见惑、断思惑、证阿罗汉果，才能够长依三界不受后有。但对于我的末法众生来说，想要断见思惑甚难甚难。所以良普世尊也见证到我等众生无力断见思惑，才特别开显了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这个法门的特点就是仰仗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代业往生横超三界。所以这个仗佛慈力 这就是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啊。因为仰仗着阿弥陀佛慈悲救度的愿力，我等众生虽能见识或没有断，但可以横超三界，而且当生就能了脱分段生死。这就是极方便中第一方便的法门。好，那这么就近的利益以及他修行方法的简易，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净土法门的简易而圆顿的利益，它的道理却是甚深，是建立在佛的果地上的境界，唯佛与佛方能就近，所以它的净土的理极为深邃啊，净土法门修行之事极为容易，你只要持名就可以。所以这个事项上修行的简易和他的施舍这个法门道理的深邃，这两个特点加起来，就导致很多人不相信，不能了解净土法门的底蕴，就是它的底细。因为这个法门全体的是，这要从阿弥陀佛的愿力开始啊，他称现发的四十八大愿呢，就是要救度九法界众生离开两种生死啊。业力凡夫是分段生死啊，那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他有变异生死啊，所以九法界众生都在生死苦海当中啊，难以得到解脱，所以四十八大愿的核心就是救度九法界众生的啊，让他求生到极乐世界，就离开两种生死之苦，得到了大涅槃的解脱啊，这是净土法门的这种底蕴，就是它的内在的精神特质。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本怀，正因为说是从大慈悲心里面又有大智慧的善巧，才施舍了这么一个九法界众生都能修行的方法，就是以名号度众生的方法。所以必须要了解这样的净土的特质，你才能随应阿弥陀佛的愿力去发愿去修行，否则你就会私心自用了他也念佛，但是或者是求人天福报求人天福报，觉得哎呀我念念佛下辈子再得人身吧或者念念佛让我身体健康一点吧，临命终时自在一点吧，不要得病了下辈子能升到天上那就更好了，这就求人天福报的。所以求人天福报的人，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比较低劣了。他为什么他没有顺应净土法门的特质发恳切的往生的愿呢？他就不敢直下承担，或者他信心不足，或者他自卑心很强，觉得极乐世界那么好，一去就能很快成佛，我业障太重了，我不行。他怀疑自己还有一种，或者他也念，但是他对于信愿求生净土没有兴趣，他念佛呢，就是这就 禅宗有些行人就看念佛的是谁，把念佛作为一个话头去参，所以一些禅宗道上对念佛是谁啊。但我们不评价这种啊参话头参念佛是谁好和不好啊，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专看念佛的是谁，他就不是净土的特质了，因为他指向的是开悟，不是指向当生又往生净土啊。那这样他就是将啊藏佛持地带业往生的横超法啊，变成了你追求开悟参看念佛是谁的那种啊速出法门来用，作为功夫来用啊。所以禅宗道上都有些行人啊，我也在念佛呀啊，因为现在人想参禅不容易上路的，移情都很难起来的，但坐在那里总不能干坐吧，他心里也念佛，但是念佛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功夫去使用，他并不具备信愿求生净土的这么一个目标啊。那这样就会这两种人，或者求人天福报，或者把这个啊这个念佛去参话头，他就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五十说法宣说啊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这是普为一切上圣下凡啊。上圣就是指圣人呢，十法界当中的声闻缘觉菩萨，下凡就是指六道的众生，这九法界众生，这个两土世尊要度这九法界众生呢，所以特别施舍的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待业当生横超啊，就能够参与到极乐世界莲池海会的这个圣妙之法，就把它转方向了。这是仰靠佛力的一个法门，他由于求人天福报参念佛是谁，哎，把它变成了一个智力法门的。那智力法门就是速出的，就不是横超的，这就常常讲将横超法做速出用啊。那做速出用呢，他就不会有生性缺愿了。哎，靠智力他可能也看念佛是谁看得很亲切，起疑情，还最后还真的是亲见是谁，亲见是就开悟了，上向上一着悟明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了。好，那你也只是大彻大悟而已，但是开悟不等于了生死哦，开悟是你的见解与佛同起的，你在六级佛当中明智级佛都可以大彻大悟的啊。倘若你的见或失或还没有尽，哪怕见识或去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尽，你依然依旧轮回啊。你断见惑的初果圣人还要七十往返天上人间，七十过来啊，正二果的斯陀含还要一次过来。那为什么要到欲界来？说明初果二果的圣人他还有淫欲心，如果欲界的贪欲心没有，他就正三果阿那含果啊，升到五不还天，五不还天进而断上二界的失惑，你一定是到阿罗汉的水平才能够不再轮回了。所以你的 见识或没有断尽，则依旧在三界轮回呀、啊。这种啊利害关系必须要清楚啊。那轮回呢，在六道轮回，由于你今生曾经学佛呢，参禅呢，修的一定的定功呢，有点持戒的功德呢，下一辈子可能会这个得大福报啊，升到大富贵之处啊。但是你在这个五浊恶世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得个大福报啊，当了大官，很有钱，你知道富贵学道难呐、啊，往往借助这种富贵呀、啊，又造作恶意呀、啊，都向欲望里面走啊。所以十人就有八九人迷失啊，在这个迷失的人多啊，进一步修行的人少啊。所以离开壮福池地，当生了生脱死净土法门，你想靠智力要在这个五浊恶世了生脱死，当在驴年啊，当在，这是古德常的驴年是什么？十二生肖里面没有驴年嘛，也就是说你就遥遥无期了，你就没希望了啊！动经成沙劫又成沙劫，你还在那里生死轮回了，可不哀哉！这个祖师的苦口婆心呢，就这就是可怜悯者。好，这第一次第一段，第二段就看这个优希大师，这就谈这个做这个净土生无生论的因缘。优希大师就是指传灯啊大师了，他是住在优希的高明寺啊，叫现在叫高明讲寺啊，这个是啊优希大师属中心的。这对于传灯大师就优希，为什么叫优希尊称，不称他的法名，称他所住的地方啊，这是对他啊对一个大德的至高的称呼啊。说这个传灯大师是称愿世身教开圆解，终悟自心，度修净业。你看这个这几句话真的是高度的赞叹传灯大师，他是乘愿再来的人呢、啊、四一大士之一呀 啊乘悲愿世身在我们这个浊世明末年间。那这个说他是乘愿再来的菩萨有依据吗？啊，是有依据的。说这个传灯大师啊，他到优希高明寺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寺院都是荒废的啊。那当地有个人叫叶奇，他准备拿这块地来葬他的伤亲的，作为一块坟地的，然后就梦见这个山神，梦中告诉他，这块地是圣道场地，将有肉身菩萨大作佛事，可速迁，让他把那个坟墓赶快迁走。这个叶奇呢就不相信，不相信就有后果了，很快全家都生病了病得很厉害，所以他就害怕了，赶紧把坟墓迁走了迁走坟墓的第二天传灯大师就到了 就在这块地方建立中心天台主亭呢、所以它是有来历的。那传灯大师啊、后面会介绍他一些生平得意。他在中门教下都很有成就，教开元解就是学天台啊、教呢，大开元解，开佛之见啊，在中门下，在中门下也是啊、了悟自心，就是啊、悟明本来面目的。那在中门教下都是啊、开悟者啊，然而他却是度修敬业，非常诚恳的修行往生净土的这个法门啊，普地人天，那就说明他是有禅有净土的，优如带脚斧呢啊，是这么一个啊祖师大德，同时他也是天台宗的第三世代祖师啊。所以这个传灯大师啊，也是啊慈悲愿来到这个世间，当然就要度化众生，普利人天啊，哀悯啊世间人愚昧呀、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事项上的西方极乐世界原来就是唯心净土啊。大导师阿弥陀佛原来就是自信弥陀啊。所以这个讲净土法门一定要事理双备，在事项上你要相信有二有，在理上你要知道这二有也不离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啊，这叫理事圆融。但是自古以来却有一批空浮高心的人，他是舍实事之空理啊，就是不相信有一个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他执着一个空理啊，执着空理就是自信弥陀啊，我念的是自信弥陀，生的是唯心净土。对于这个阿弥陀佛的存在，极乐世界在离娑婆世界十万亿刹土的这个事项，他不相信。这就是他虽然念佛，这叫念自信天真佛，自己这么做也让别人这么做，没有发愿求生净土的这么一个心啊。所以啊，你一念佛求生，他说你啊，自信就是阿弥陀佛，还念什么心外的阿弥陀佛呢？啊，唯心就是净土，还求什么十万亿佛刹的净土呢？他把这个理和事，这就分张开了，打成两绝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邪见呢。那这个邪见耽误自己，也是贻误众生，就直接的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普遍立于九法界的啊这个大道啊，就净土之道，那就执理废事了。执理废事当作表法余年，这个净土法门它是属于教的范围啊，教法呢它是就事论事的，是要谈事理性相因果的，这是要教法是这么去表达的。他为什么会有一批人觉得啊、这个啊、极乐世界是表法的，并不真实存在，他是用中门下的浊谬。中明是举扬向上的，是依法布地的， 是扫荡的。那净土法门是从妙有的施舍开始的，这叫以终难教啊，或者将这个终来啊，这个废这个教，这叫执理废事，执着宗门上的这个理，废其事项上的事，他就认为这是表法的啊，这是甚至说余年啊，像庄子余年一样的。庄子为了表达很多事情，讲很多都是这个人，这个人名可能不存在，这个事情可能不存在，他建立一个余年来说明这个道理啊，比如混沌啊，这个昨一啊，昨七日混沌就死了啊，但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如果你把说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表法的，没有这个事情，是一个余年，是为了说明一个心性道理的，那这个很麻烦了。他作为表法余年的这个邪见，他只说啊，这个你念佛就是要开悟的，啊，就是要看念佛是谁的，啊。那其他的一概扫荡，一概不接受，这叫信愿求生净土这个事情不放在他心上。那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就导致高明者啊，这些参禅的人啊，叫禅和子，往往水平比较高的啊，根基还比较低的，这眼空四海嘛，啊，这个，哎，他自认为高明，啊，能够说的很多的空性的道理，但最后结果呢，反而不如渔夫渔妇、斋公斋婆，啊，这些人呢，安守本分，我什么都不懂。我根基很差，我只有靠阿弥陀佛啊，可能这个自信弥陀唯心净土的道理也不是太明白啊，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听了也一头雾水，也不懂，但是他恳切念佛啊，他知道这个世间苦啊，相信极乐世界快乐，我就靠祷阿弥陀佛，希望佛的救度啊，孺子一母啊，啊，这叫专蒙念佛啊，什么道理都不懂，但是恳切念佛。那这种人，这有几句话呀？唯能浅通佛智，暗合道妙。感应道将蒙佛结引，记得往生也。哎，你看印祖这句话，句句都点到了净土法门的最核心的啊这个原理上。你专门念佛，一天到晚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能浅通佛智啊？浅就是潜移默化的。就能通达到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是无分别智啊，不是有那么多的啊、理论名相概念在那里分析来分析去的。往往渔夫他很恳切的念，什么都不懂的念，还他能够透过名号的般若智慧的结晶，开显自己本具的实相般若啊。星光啊，啊，所以叫浅通佛智，借助名号的佛的智慧，开显我本具的佛的智慧，啊，暗合道妙。你在这个啊无分别的恳切念佛当中，就跟那个无量光寿，那个法界的道就相合了。这种相合是就叫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呀、啊。它是非常奇妙的， 这就世间讲有意栽花发不发芽，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你在无心的状态当中，就跟那个道相符合了，这叫暗合道妙啊。那感应道教，你信愿称名为能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为属因呢、啊、就是能感，就是我们这些流浪的儿子呼喊慈父的救度啊。慈父他已经成就了那个无着的妙力啊，大慈大悲啊，啊，大慈大悲的结晶就是叫极爱一子弟，这是《涅槃经》的一个概念啊。一个菩萨成就佛之后，他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极爱，极爱一子弟，就是把所有的众生看成是他的一个独生子女，如罗诃罗。所以佛对一切众生就是有极爱一子弟的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他既能把我们看成唯一的儿子，儿子的苦就是父亲的苦，他一定会来救的，他一定是有能力救的啊。所以你这个儿子一定要去求，这求就是你的感。那这个因为父子之间是同体相关的，你一求父肯定会来应你，来帮助你。那这个感应的通道就是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那个妙道，就是这个佛的因无着妙地是从他法身里面显现的无着的妙用。这就观音菩萨讲千处祈求千处应了、啊、苦海常捉渡人舟啊，啊，一千个人在那祈求，那观世音菩萨就在一千个地方给予恰如其分的啊这个身份的示现，给予你及时的救度。所以这是从法身里面显现出来的。那佛已经是成就的这个法身，但一切众生也有这个法身德，只是还蒙蔽在我们的烦恼里面。所以呢，蒙蔽在烦恼里面，这个法身呢，法性呢，并没有减少一点，是从这个最本源的层面当中啊，这个来众生和佛交融互摄啊，这个交就是同体呀、啊。众生就是佛心中的众生、啊、佛就是我等众生内心的佛呀。这种感应道交是你当下感当下因的啊，及时的啊。你感应道交临命终时就能仰蒙阿弥陀佛的兑现十九愿临终结引愿呢、啊、阿弥陀佛前来结引呢、啊啊，那前来接引我们每天唱的偈子啊，愿我临于命终时，阿弥陀佛远相迎，啊，观音甘露洒雾头，誓至金台安我主。那西方三圣一现前，阿弥陀佛一放光，光一把你把我把那念佛人的神识设在的莲台上，那你不是进了保险箱吗？那你就记得往生啊，哎，一定不让你再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你这时候想去也没办法了，唯有一条路到极乐世界去啊。你看这就是传单大师看到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深知那个时代的有些修行人的病症就是啊蔑视净土嘛，认为那是渔夫修的法门，我的根基很高嘛，我不能去啊、也像渔夫一样去念佛，我一定要开悟啊，我一定要大开圆觉、啊、我一定要啊建立法床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 这叫好高骛甚。其实好高骛甚是一个修道人最大的一个问题，你这里面是有虚荣心的，你这是要是有面子感的，你就要建立一个好看的门庭呢、高速法床这些好高骛甚呢，实际上他真实的没有搞明白这种高甚的何为高甚。真正修道，道是平淡的、平常的，不是高人一等的，不是炫耀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容易支撑自己的一个门庭甚至为了表明自己开悟了，怎么回事，就容易把那些禅宗的公案拿来说上一通叫拈释这些古德的这些公案，甚至去说这些公案的道理，那就麻烦了。这些公案这个宗门下，它是一个问在答处，答在问处的，它不是像教下一样去讲道理的。宗门是不讲道理的，宗门是这个用无道理无意味的东西截断你的分别心的，而你把这些公案作为道理去讲，这就是以宗滥教把宗门下的东西作为教法去说那反过来把教法的那个东西又举扬向上的去弄，这种混淆那是很麻烦的，一般人是辨别不出来的。但是贻误众生这样其结果就是弄巧成拙求生反坠甚可悲伤他认为自己很高明，弄了一些很巧妙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反而把自己套进去了本来修行是为了出离生死最后结果呢反而堕到三恶道里面去了，这不是极为悲伤的一件事情吗？这就这个传丹大师能够了解那个时代修行人的病根病源，要对症下药了这就进入第三个层次传丹大师著作这个论的宗旨以及结构，那是传丹大师对此现象悲悯不已你看一位祖师是希望一切的修行人士中弟子好不容易得人生闻佛法，应该是当下成就了生脱死的大事的，结果反而是到三恶道里面去了，这不是哀悯吗所以悲悯不已特别就转述这个论呢净土生无生论，那净土生无生论直接彰显一个大乘圆教的道理，也就华严经所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心性，这个心就是我等众生现前一念戒耳之心佛就是已经圆成这个福德庄严的佛，那众生这个面也很广了，就包含着九法界众生一切冤非卵动之物。好，那佛的在十法界当中，佛是最高的生命形态， 切入到大涅槃的常乐我净。啊，那最低的是阿鼻地狱众生。啊，阿鼻地狱众生，他的心也是佛心呐、啊，只是他把这个佛心来造了恶业呀、啊，随恶的因缘造恶业到了阿鼻地狱啊。那佛他的佛心是随清净的善的一面去对治烦恼啊，这个拂灭一切无明，他才成佛的。所以无论是最高的生命体佛，还是啊九法界阿鼻地狱的众生，他在这个这一念心性上是没有差别的，是平等的。啊，那天台家特别讲，这个佛的境界太高，啊，众生的法太广，那下手的从哪下手？就是从现前一念心性下手。所以他的一心三观就是谈这个用现前一念的心来起观的。那这一念的心全体具有无差别的平等的心性，具有这个性德啊。为什么叫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呢？啊，就是这个心性啊，比如我等众生是人道的众生，这个心性呢具无量德。这里谈到天台家一个核心概念叫性具，性具无量的德，世间的德和出世间的德都在我等众生一念心性当中本质具足，无欠无余的啊。那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些在佛教名相里面常常说的，但是呢我们真的理解吗？什么叫不变？什么叫随缘？啊，不变就是无有变异，永恒如是。那指什么呢？这就马明菩萨在《大性起信论》谈这个一心二门。我们心性当中显现两种状态，心真如门，它就是不生不灭的，不变异的。所以不变是谈心真如门，随缘是谈心生灭门。不变是心性之体，随缘是心性之用。正因为有不变的真如，才能够随缘，随就是随九法界的染净之缘啊。那十法界怎么来的？就随这个缘产生出来的啊。随染缘显现九法界，随净缘显现佛法界。好，这是谈，这是从体起用的啊，不变随缘。好，那这个身用归体，虽能随缘显现十法界的种种不同的啊，就差别之相，但是它的理性本源却是不变的离体，就是真如法性啊。这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那这个心性就是具无量德的心性，再凡不减，再圣不增。我们在凡夫位，在六道轮回当中，这个佛性并没有减少一点。那这个四圣法界，特别是圆成啊究竟佛的佛，就是在圣人这边，这个佛性也没有增加一点。这叫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心经就是表达这个意思了。好，那再凡不解，再圣不增，由迷雾之不同至实界之差别，就是这差别从哪来？圣人跟凡夫，他在自性本源是不增不减，但为什么 生命的显现神态却有天壤之别呢？这就是由迷和悟来决定。我等众生是凡夫，是迷失了这个性具的真如法性，迷了。一迷的话，我们就有无明了，就有烦恼啊。这无明烦恼暗泯呢，让我们身口意三业造恶业啊，所以迷中又迷呀，在迷中就轮回呀，迷得更重，就下一辈子又到畜生道啊，畜生道迷得还在迷，就到恶鬼道啊，最后就直接到地狱里面了，啊，到阿鼻地狱是迷得很重的众生了。那四圣法界是觉悟的众生呢，由于他觉悟的程度决定了他的这个正道圣果的位次的不同啊，所以是由十法界是由于迷悟的不同所导致的，这就十界的差别。十界差别，那就是这就是讲不变随缘了。你看看谁的什么缘，谁恶缘谁染缘就是九法界，谁清净缘善缘就是佛法界啊，是这样来的啊。虽然有这个差别，但十法界的依正性相因果啊，一都是心聚心照心作心事。好，这个原理很重要啊。这十法界都是我等众生心聚的，就是一心具足十法界啊。那谁染尽缘呢，就是谁这个缘就造作了十法界。为什么十法界的差别相会有呢？是由于我们本具十法界的信息种子。好，这里就引出了天台家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信具呢，不仅信具善，还信具恶。那一般其他的教法谈众生信具善，善就佛性啊，本性具足佛性，这都好理解，都能承认。说众生还性具恶，这就有点吃惊了。那这个性恶是天台家的一个创举，是首先来自于智者大师所说的啊。传灯大师专门做了个论，叫《性善恶论》，这本书做得很好。那怎么理解这个性恶？它又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性恶，一个是修恶，一个是性善，一个是修善，把性和修分开来理解。比如说佛是什么？佛有性恶，就是他本性上这个恶就代表九法界，如果他没有性恶，他就不可能随行九法界。但是佛在修善，他在修德层面全都是善，是吧？所以修善性恶，这是佛。那凡夫众生呢，是有性善，性具善就是性具佛性，但是修德层面都是恶，所以凡夫层面是性善修恶，是这么区别的。那这个修恶，它的本源就是性恶，在性恶层面可以融通，所以五逆十恶的罪人乃至一禅体，它虽然是全体的都是修恶，但是他因缘成熟，他的性善启动， 他也能成佛。啊，所以这个十法界都是信具的，信具佛法界就是叫信善，信具九法界就叫信恶。啊，那要成佛，你修德层面完全是善，你九法界你在修德层面你还在恶的范围，染的范围。啊，正因为信具十法界，你才能随染净缘去照着十法界。啊，十法界的现象的呈现，说明你本具十法界。啊，这叫心具心照，没有这个具你是照不出来的。正因为有这个照的现象，说明你啊信具。哎，这一说还是很透彻的。啊，心作心事，啊，这是观经的一句话：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彻悟大师对这两句话是高度赞叹，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不仅是观经的宗旨，乃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的纲宗要旨。甚至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佛啊的教法的纲宗要旨，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一切教法的纲宗要旨啊。啊，那心作，这是从缘起的层面来说，心密心了不可得。在无心当中状态当中，你无心就切入到如来藏心了。那我们的生命形态境界的啊优劣高低，是取决于你作什么。啊，心作，如果你作啊五常五戒，哎，你当下的心就是人法界。你啊，当下你很啊，这个贪欲、嗔恨啊，心作贪嗔痴，你心就是三恶道的法界。啊，那你的心啊，以无我的心修四圣地，你就是声闻的法界。当下心是声闻心。啊，你当下的心大慈大悲，无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心作，你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当下能念的心就是佛。哎，所以心作是全性起修了，心事就是全修即性了。啊，心作心事。好，你了解了这个心具心照、心作心事的这个原理，然后我才会信愿求生西方。那求生西方是我心具的心，这个西方，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心具，心具的这个心是妙明真心呐，是大方广的那个心呢，不是妄心呢。那这个大方广的真心是没有圣凡是非邪正的差别的，所以求生西方才叫真无生，那就是无生法忍，不生不灭的妙明真心了。啊，所以你怎么体达这个求生西方是事相上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生灭心，还有一个东南西北距离的概念，肯定就要自由生灭心建立的十万亿佛刹的空间的概念，但是在妙明真心方面是没有空间的概念的，这就是无生。啊，所以事相上求生净土，往生到极乐世界，它理性上、理体上，它是无生的心性。啊，所以这个真无生，啊，这个 生而无生，无生而生，是由于由这个无生的心体借助信愿称名生到了心具心造心作心事的西方极乐世界。你这样理解，这就是啊，体用一炉了。无生是体，求生是用，无生是理，求生是事，体用一炉，理是圆融啊。这就常常讲那个偈子，生则决定生，这是事相上说的，去则时不去，这是从心性上理体上说的。你哪有什么，因为你现前的一念大方广的心是没有空间距离的概念嘛，哪有什么来去的这个这么一个分别呢？在这去则时不去。好，这就是啊政治政见了。那有一部分人呢，他就啊，这种政见就不是那些人执理废事，执着这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去无来的理，而废除信愿称名往生净土的事。啊，那执理废事呢？啊，就是否定啊，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表法的。啊，金西方代表金，代表我们自信清净心啊，哎，它都是从表法方面去谈啊，对，所以他就认为真实的没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境界。那这个理是圆融的人，他是知道自信弥，认可有自信弥陀之理，但相信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啊，了知唯心净土的理，但也决定相信距离娑婆十万亿佛刹的西方有极乐世界这个事。好，那建立这个正确的世界呢，你就能够决定的有这么一个意识，决定生而无有生相。我心愿成名，决定今生可以往生，但是在自性离体上没有往生之相啊。决定生是谈事，无有生相是谈理啊。好，那无有生相就是你有决定心，知道决定无生，有这个无生的心性离体，但是你也不能执着这个无生的相，这样就是决定无生而无有无生之相，就是谈空，空空亦空，连空的概念空相也不能有。好，那你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你建立它的体用关系，这样的往生的事是宛然的，往生的理是无生的，这叫生而无生，无生而生。好，你建立这个无生而生的道理，自然就会以深信切愿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求生自己现前一念心属本属内具的，这叫心具心造心作心事的西方。这就是谈你有事持也有理持的啊。前面谈渔夫专门念佛，可能他就事相上就一心念佛啊，仰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当你还能明白心作心啊，心具心造心作心事这个道理，那你就很有智慧了，这就叫理持。你的理持呢，也不废除事持，还要从事相上去支持名号开始。好，这样你就虽生而无有生相， 虽能往生而没有往生之相。啊，一个谈是一个谈理，啊，虽能无生而不住无生之相。哎，你谈无有生相无生呢，你又不着有，不能执着有个无生。如果在心性离体上依法不立呀，连无生的这个法、这个相、这个概念，你都不能建立。这叫虽无生而不住无生之相，这有点玄谈了。但就是我等众生现前一念的心性大不可思议的情况，也表明净土法门超情离见。啊，离世俱绝百非，这个特点，啊，哎，这就是理解生无生论的这个总体的法义上的概况。后面在传灯大师的正文以及论约里面会有详细的诠释。啊，这就先了解一个大致的这个方向。好，了解生无生的法义之后，那自然他的内心的就有一个决定的修行方向了，那就不会违背这个法性而去随染缘恶缘做三恶道的因了，不会去贪嗔痴，不会去造作诸多的恶业了。你这个借助这个佛性来造恶业，是由于我们不明白道理呀。现在明白道理，要拿这个啊心具的这种法性来造佛法界的这个因果啊。如果你背离的这个法性来造作恶业，那就到三恶道里面去了，还是在三界六道出不去了，这是由因果来决定的。所以不做三头六道的因果，乃至于不在处世间方面，处世间就是有解脱生死的这个道心，解脱生死道心它也有三乘的因果啊，修声闻呢，修缘觉呀，修全教的菩萨呀，啊，这个三乘就是终止化成了，啊，三乘的因果虽然它离开分段生死，但是还有变异生死，都是不究竟的，所以一个真正了解生无生的道理的人，不仅不求人天福报，乃至三乘的化成也都要离开，不能把三乘的解脱之道作为最高的准则，啊，那就直接建立一个大乘的目标，直接趋向于大乘圆教的无上菩提。那要趋向这个目标，就得要修因呢，得果啊，这个因果就是妙因妙果，以心愿持名为妙因，以往生净土啊速记成佛为妙果啊，他自然会升华出这么一个信念啊。好，那下面就是谈这个生无生论的结构。生无生论的结构由分为十章来展开，我们课表当中大概把这个寄送说了一下啊，前面有一个归命述义，那每一章都是贯穿着心具心造心作心事的道理啊。心具心造具有天台教观的特点，啊，心作心事具有着 净土的核心的理念啊。那每个偈子都贯穿着这样的基本的原理，并且天台讲三地三观啊，那三地就是属观之境了，一境三地呀，真地、熟地、中地呀，一心三观呢，这个空观呢、假观呢、中观呢，这个它不是次第呢，而是一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这个宗旨而来发挥每一章的法义。发挥这个法义的目的是什么？彼令寻其穷止，亲见依理之明珠，履薄孤客，还归本有之家乡。我们这些众生就是穷止啊，这叫舍父逃一的穷止啊，《法华经》里面的比喻啊，穷止喻。本来他是大富长者唯一的可以继承家产的儿子，却舍父流浪，回到这个城里也不敢认自己的父亲，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所以他就到外面去乞讨，去打点小工，去维持那种艰难的生活，这叫寻乞童子啊，穷子。我等众生就是这穷子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大富的长者的父亲呢、由于不敢认自己的父亲，我们就去打工啊，乞讨啊。那这个穷子得善知识的开显呢、亲见依理之明珠啊，这也是法华经的比喻啊。他在一个亲友家喝酒，那亲友都有事要出去，有一个价值连城的牟尼宝珠，看看他醉了，就把它放在这个内衣里面。然后这个人醒过来，哦，他也就走了，他也到处乞讨。最后这个亲友看到他，你怎么成为这个样子，衣衫褴褛的乞丐？你不知道你本身就是大富啊。他说：“我哪大富啊？你的衣服下面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珠啊！”哦，他宣开一看，果然明珠还在呀，但却是乞丐住了多少年，可冤枉了啊！这就比喻我等众生都有佛性了，怀宝弥邦有无价的如来藏性，我们却遗失了。在三界里面住浪子、住穷子所以这些四一大士、祖师大德来趁愿再来，就是告诉我们本具价值连珠的连城的明珠不能再去乞讨了我等众生不明白这道理，就履薄孤客履就是旅客漂泊在三界当中是流浪儿孤苦伶仃你是三界的客人任何地方只是你临时住的客栈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地球还有一个家我买了个房子，这是我的家，哪是你的家你是礼博三界的孤客为什么孤？你认为没有人关心你你不相信有慈母在意念，像如母一子一样的佛在关照我们你以为在流浪当中你是没有人帮助的，孤苦伶仃的，所以很可怜活得很悲惨没有希望那要闻佛法，要闻净土法门，这样才知道 原来我这个流浪的孤客还有一个清净庄严的故乡啊！这个故乡是我本有的故乡啊！啊，慈母还在沂门盼望啊！啊，所以要辽衣变形呢、啊，不在山界里面做孤客呢，要回归故乡，这样就能够上切佛心。啊，就是传灯大师做这个上切佛心，佛的佛心是什么？大慈悲心，是要使九法界众生离开生死之苦，得涅槃之乐的心。啊，同时是下契时机，就这个净土法门能够切合现在的时事，所以五浊恶世啊。末法晚秋啊，法弱魔强啊，这个时代众生的根基很钝啊，孽障很重啊，邪正不分啊，刚强难化呀、啊，是这样的一个根基啊。所以传灯大师就是应我等众生那个这个漏跌的根基来写生无生论的，是代佛弘化的。由于是上切佛心下切时机，所以这个论文写成之后讲演就开讲这个论文了、啊、感得内向啊，记载这个传灯大师在新昌石城寺，石城寺都有个大佛啊，演讲这个论的时候，天曰盈空，虚空当中美妙的音乐，而且不是出现一次，每天讲，每次出现，众人都看到，所以对这个论文产生了极大的信心，所以天曰盈空的对象来证明这个论是上切佛心的，下切众生的根基的。好，这是第三段啊，传灯大师做这个论的宗旨与结构啊，最后一段就是谈这个讲义的缘起。印光大师就啊，最后一段就谈至明代这个论文是啊，传灯大师在万历年间所做的。至明代到今日已经300余年了。这篇论文流通传播，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在讲述。啊，我们从记载来看，彻悟大师都讲过生无生论，他在解释那个明题的很多法语都收在了啊《彻悟禅师语录》里面。啊，地贤法师也讲过生无生论，啊，那很多的都讲过，所以代有其人。啊，近来这是指晚清之后，清末之后啊，中国社会有一个极大的变故，啊，这变故也是来自于西方列强啊，用他的船坚利炮啊，这个打开国门，啊，从啊这个咸丰啊。这个道光啊，同治这以来啊，中国真是极衰啊之极了啊，跟列强的每一次打都是失败的，跟日本打也是失败的啊，所以就引起了洋务运动，甚至啊，以后的革命啊，那清朝就退居历史舞台了。所以这个西方文化夹杂着它的物质文明，以它的船坚利炮全面过来了，这叫欧风东进，对中国的本土文化有一个极大的冲击。那这样就在道德伦理方面，整个世间的人心方面愈趋愈下， 否定我们本土的文化。啊，那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开始做，把寺庙拿过来去兴办学校，还不是民国年间，从洋务运动张之洞那时候就开始。啊，但是有心人，就是还有良知的人，就想挽回这个江河日下道德啊低迷的状态，就深知非佛所说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不能改变人心啊，这确实是我们的人心越来越坏呀，就是由于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啊，他就没有敬畏感了，他就什么都敢干了。如果他相信有地狱，你做了杀盗淫妄的事情就下地狱，他还会有点害怕吧？现在他否没有地狱，没有地狱他就开心了，他什么都敢干了，什么都不怕呀。所以这个改变世道人心要从因果和轮回下手，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如果所有人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众人是佛菩萨全都过来都是无济于事的。那从生命的终极关怀来说，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就要靠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你才能当生了脱生死。所以世间的善法从因果轮回下手，出世间的道业要从念佛法门下手。所以晚清之后就有一些人啊来研究佛学啊，以杨仁山为代表啊，杨仁山居士也是深信净土的，金陵科进术对中国佛教的传播贡献巨大，于是全国各地有条件的地方都纷纷建立佛学士学佛团体念佛团体啊。那这个因缘就来自于啊苏州成立的一个居士，这些居士每个月会有十次聚在一起讨论佛法，这个寂心一居士，这个叫海门寂心一居士，海门就是江苏海门县，那民国年间是有这个县，现在可能是归到南通县去了啊，所以南通啊，江苏南通一带的人啊素是有慧根有佛缘啊，非常相信啊这个佛法，曾经在地贤老法师座下啊学习天台教，对天台中的三地三观的宗旨啊，非常了解啊。由于苏州觉社的居士请他讲生无生论啊，讲了四十天啊，就将这个讲义整理成一本书啊，书名就叫讲这个净土生无生论讲义啊。当时印光大师也在苏州报恩寺闭关啊，那印光大师住锡苏州啊，也是苏州一代众生的大福报啊，啊，所以就啊祈请印光大师作序，啊，印主就啊约览这个文具啊，还是很赞叹啊，说他啊彰显道理方面啊深切的符合实相，啊，实相是。啊，大乘的法印呢，啊，这个文具的巧妙方面，比喻天花，天花乱坠，说明它文具也很美好，啊，是先祈愿啊，这个读者呢，啊，共同秉持心具心照、心作心事的法义，啊，以深信切愿，至诚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啊，才不会辜负优希传灯大师照这个净土生无生论以及寂心一居士来讲这个啊论的一番苦心。啊，这是民国21年，就是1932年啊，印祖所撰写的一篇文稿。这里顺便说一下，净土生无生论的这个注解书方面有4种啊，大家有时候可以参考一下。一本是《净土生无生论清文记》，啊，这个是明代优希法身受教记，哎，这个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清文记，就是传灯大师的法身，就是他徒弟的徒弟叫法身，受教法师，他是听了好几遍的传灯法师讲这个论，而且呢，他听了好几遍，他有问题就常常请教，啊，随时能得到传灯大师的回答，啊，他就把这些回答给他记下来，所以他叫亲闻记，亲自听传灯大师讲这个生无生论，那当然他就更有权威性，所以我们这次讲解也主要参考这个，啊。另外第二个也有明代正吉法师啊著的一个《净土生无生论注》啊注解啊，再就是清朝啊清末年间红罗山知福寺达摩集了一个啊著的一个《净土生无生论汇集》啊，这达摩就是著那个啊。弥陀要解辩蒙超的同一个人，啊，那这个为什么叫汇集呢？他对于前面解释明题方面这一科是基本上是用的车务大师的文句，啊，他认为啊，注这个是要把车务大师的法语要保存下的，如果没有这个汇集，可能就会遗失。然后对这个文句用天台的教理去诠释，所以他做这个汇集，啊。那第四本就是这个民国年间海门啊寂心一居士述这个叫《净土生无生论讲义》，啊，那这个讲义所依据的啊本质也是。根据受教法师清文记啊，还有啊红罗山达摩法师的汇集，以及参考啊道佩法师的续净土生无生论啊，道佩法师是清朝一个研究华严经的一位法师啊，他曾经把华严和论和华严疏钞合撰在一起啊，那他用华严的义理来啊叫续呀，啊，就对净土生无生论优希大师的这个论他给予了一个啊续篇，可以啊相得益彰的去参考啊，所以这个讲义是依照这个来展开的啊。那我们啊，这就是可以作为主要的4种参考书，帮助我们深入的理解《净土生无生论》的深文大义。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
此功德，方便。